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大家稍等。愿解如来真实义，实际来讲是愿信如来真实义，念几类可以，大家都念几类。用全诗啊，各位大结束。头几次我们讲了，就是人生啊最后的一件大事，就是研究人的生死的问题。要临死的人心里还明白，应该有个什么样的心理的准备。活的人他的眷属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个要死的人，他一定死了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更应该怎么样给他办丧事，那个事情啊已经讲过去了。今天呢受大家的邀请啊要求啊讲八大因缘经。我们呢这个八大因缘经住了多少次讲，哪一天停止我不愿意这个断言，也不敢这个预言，我们讲到哪一天算这个哪一天。这个一般讲经呢差不多都是有一定的方法，每个宗派不同，自古以来各宗派对佛教的他的自己的立场不同，因为除了佛整个的佛法才能掌握，后代的和尚出家人和这个居士研究佛法的众生人呢不能像佛那么高的福德智慧，没有办法全盘掌握，所以才有中国的各种各派。实际在印度释迦牟尼佛一涅槃时候就有了，最初的分裂就是大众派，就是这个上座派，那个派就叫部，那个部上座部大众部，那就是个分裂的开始。后来呢上座部里头也分裂，大众部里头也分裂，后来呀叫做原始佛教根本佛教就转变成为部派佛教，一共有20个部派。我这个我佛教表里头所有我自己出那本书有个20部派，现在也不讲。从那里头又后来又传到中国来了，传到中国来呢我们就不叫部派了，接受了印度的佛教以后每一个历代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时间的常常有经典的进到我们中国来，有的是人家带进来的，有的是我们请进来的，经典越多了我们后代的众生没有福德没有智慧就没有办法整个的吸收整个的了解整个的掌握整个的来例行实践，所以我们就顶多的呢抓住一部经或者一份论，就拿这个自己做他的中心思想，站在这一个经的立场来看整个的佛教，这就叫做众派，他就建立一个众派建立众了，这就叫众派的佛教，这就不叫部派了。众派佛教在中国里头有好多的种，过去有10多种，现在呢一般人都讲啊8大宗也好10大宗也好，现在呢好像很盛行的顶多还有8个宗派是大乘佛法，2个宗派是小乘佛法。小乘佛法呢就是具10种乘10种，乘10种就是空中小乘的空中，具10种就是大乘的空中啊，其余的部派我们今天也不讲了。那个众派比方说法相唯识种了，禅种了，净土种了，天台种了，这个华严种了，密种了，律种了啊，这也是很多。不过呢对佛教的这个从古到今研究佛教的学问的人的看法，最高的经典那叫判教，好像犯法的人呢到法院去判刑，那个判不是被判判，判教就是把整个的佛法这么些的经论拿来看一看，归类 翻哪一类的，哪几个经论归到哪个里边，这是叫判教，也叫教判。判教最有名的人，最有名的宗派呢，就是华严宗、天台宗。华严宗也叫显首宗，用显首大师立这个宗，也叫华严宗。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宗派以华严宗为他的中心，中心思想，中心思想。天台宗的这个立宗的前面也有创宗的，他真正成立一个宗派的时候，那是智一大师。在隋炀帝，隋文帝，隋炀帝就是这个人啊，这个叫智一。到唐朝呢，这个人还没圆寂，还没死，就是智，我们称之为智者大师。隋文帝杨戬尊重他，给他称之为智者大师。智一大师，智慧的智，岂有此理的岂，加第几页，这个书第几页的页，智一大师。这两个宗派在我们中国很盛。而且这个经，这两种经典在量上讲很多。天台宗呢，就是以《法华经》《妙法莲华经》为基础，为他的思想。所以也叫天台宗，因为智者大师在天台，浙江天台山呢住了很久，在那拜过《法华经》，所以叫天台宗，也叫呢法华宗，因为他以法华宗做他的立脚点。这个外号叫大家恭维啊，恭维这个宗派，恭维这个法华经。大家不是随便开口讲的，研究各宗各派都看了，称法华宗为经中之王。至于华严经呢，叫大方广佛华严经，有60卷的译本，翻译的啊，有80卷，实际是81卷，啊，80卷的，我们的外号叫管子教。80华严、60华严，另外有个40卷的，我们给他起外号呢叫大空普贤，叫普贤，普贤不是这个横向品，他不能够把80卷的精神整个的都掌握，他特别强调普贤菩萨的精神和行为和这个运为和这个运作啊，所以这个叫40华严。40华严、60华严、81，就是80华严。80华严、60华严内容完全一样，简料的问题，简单或者广料啊，这或者是广博啊，翻译法不同。40华严呢，是唐朝时代有一个外国一个国王派个大使进贡，手抄的进贡，后来把它翻译就是普贤菩萨横向品，但是环境里也有啊，入法界不是一品。啊，那也就是那个什么呢，就是普贤菩萨的问题了。这个呢，在中国的佛学界管它叫王公之王。我们从这两句话看，最高级的经典就是华严经，次一点的就是法华经，别的经当然更差了。比较看的更也看得很高兴，大涅槃经等等的。不过呢，这佛本身，佛自己讲，在42章经啊里头讲了，他我们不应该说看哪个高哪个低，哪个偏哪个圆，哪个大哪个小，哪个钝哪个尖，不应该有这个分别。哎，每一种药，不论它价钱贵贱，都是好药，对症就是好药。再贵的药不对你症，你吃了还中毒。所以说佛在42章经有那个话。一个盘子装蜜，我这个讲金刚经时就讲了，装一盘子蜜，蜂蜜，把它散开，装满满的，搞中间挖一块，跟旁边挖的块，完全品质是一样，营养也一样，味道也一样。所以说，他说我法，我呀，这是佛自己讲，我所说的这一40几年的道理，如蜜，像这一盘子蜂蜜一样，中边接前，中间挖一口，跟边上挖的完全都一样。都是一样的甜，没有说这个特别甜，那个不甜，啊，也没有说这边边上有营养，中间有营养，边上没有，也没有，不要有分别性。不过呢，在我们凡夫的立场看，在我们智慧怎么样去探讨，老实讲，还是有大有小，有高有低，有光有亮，有深有浅。所以历代祖师才会有个判教这么一个问题。至于现在讲经的方法手段，大多数采用天台宗的讲法， 简单颂呢，在日本很盛，在中国唐朝时候特别盛，一直到现在也不衰，也没有衰败。涅槃经尤其法相，这个就是这个唯识宗啊，也叫唯识法相宗。法相宗特别很快，没维持多久，涅槃宗也不过就维持100年，那也是高级的经典。所以先手宗呢很难，很难研究，浩于渊海，那比法华经还难。不过法华经也不容易，你比方说我们现在我们也不讲说是哪里了，也有法华经的人，那个华严宗人在台湾，在这里有没有成就呢？我不便置评。现在我就讲，假使要用很多人所采用的办法，但是我看录影带电视上，反正我在台湾40几年，我看很多人讲解的，好像还很多人没找着门路，还不知道这个讲法。天台宗怎么个讲法呢？我现在写在黑板上。天台宗的固定的讲法，这第一个就是五重玄义。五重玄义里边，四名也叫解题啊，四题都可以解释那个题目。第二个步骤就是辨题分辨，也叫显题，要把它解发出来，揭露出来，辨题。第三叫明种，第四叫论用，第五叫判教，这叫五重玄义。蒋敬林这个是入门，这个要不懂没有办法通过，老实讲没有正式讲经的资格。尤其是那个辨题明种，那很难。这个第二个步骤呢，他要讲那个翻译经典的，比如这个经典按思考，在安息国按思考，啊，这个金刚不坏波罗蜜经，唐玄奘翻译的，鸠摩罗什翻译的，谁翻译的？讲这个人的生平，什么时候到我们中国来的？他经翻译些什么经典？数量是多少？这个经他是怎么翻译的？他就来龙去脉，这要介绍。最后就是释经文，解释这个经文。经文大多数都分三个段落，三个部分。第一个序分，第二个正中分，第三个流通分。你像我们墙壁上挂那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260个传，没有卢梭文也是佛在哪，但是要会研究的一看，也有序分，也有正中分，也有流通分。不过今天不是讲那个，我们就不能分数。这个天台宗啊，刚才判教是什么呢？什么叫解题呢？就是说经题拿来讲，经题要讲，要这整个这一部经的道理要知道的，也就知道这个题目了。要能把题目讲明白了，也能证明你这一个整个这一部经的道理你都知道，因为它是一部经的道理的缩写，抽丝剥茧，经贯皆要，梗概要领都在这个题上。看题目就知道，哦，这是什么经文。所以这一个人的头，可是五脏六腑重要的部门，心肝脾胃肾都在这个身体，脖子一下，这个大腿一上，那叫正中分啊。最后流通分就是两个腿活动流通走来走去。可是在经上连的呢，经上的呢续分就是开场白，什么人讲的经，在什么地方讲的，什么时候讲的，听众这些什么人，续分是等于这个。流通分就讲这个经怎么好怎么好，有什么作用，有什么利弊，你们应该怎么样去弘扬去实行。至于中间的才是这个经的要领，主要的道理都在这个正中分里上。那流通分像两个腿在那走路，到处去弘扬嘛，走路啊，赶那个正中分走路是为了走到哪里要吃饭，走到哪里反正这个五脏六腑这个身体你不能没有，都为了这个身体才要走，要办事不是腿办事，但是腿要去啊。过去我们说的，我们的这个思考在这个胸部，在心里头，现在说在脑子里头，过去重要的问题都往胸部上排，表示这个身体很这个什么，很这个重要。那个也就是现在好像有个哲学了科学的著作，有这么一本书，什么叫序论，就是序分啊，什么叫本论，本文正正当当要说的东西啊，要论啊，这个序都可以啊，这个序也可以，这意思少少的差一点，这个 绪论，然后这个是结论，这个要结束了，这个是你要说的话，要探讨的问题，到这里都在那个正中环节上。这个对这个经上内部这个意义毫无作用，毫不关系。这是为了要有这里有要研究这些问题的人，不能够不这告诉。咱这个天台宗怎么去判教？比方说一个阿弥陀经，什么经都好，它是分居五十八教，八教里头有化义四教、化法四教，另外五味哪种这个牛奶了、什么奶、羊奶了，把它怎么生熟、熟熟了，最后啊就卤了、落了，最后到醍醐，拿这种五种味道来象征。来表示这个经的营养，这个经的重要性，那叫五味啊，五种这个味道。五十，五十可拿太阳讲，要注意一下，太阳刚出来，它很多的山什么都给它挡住了，只能够照平面，照的很低，那个山后边东西就照不着了，房子后边都照不着了，太高的东西也再不这个照不着，太深的也这个照不着，表示太阳刚出来，这是形容阿含部的经，就能给那个低级的人来听来讲。这个太阳在正中间，太阳在落下去要落下的时候，在这个早晨和中午中间，这叫鱼，鱼是哪鱼？助攻鱼的鱼，助攻鱼保证二去，那叫鱼中，不叫正中，正中间叫正中，正中的时候它照到太阳向下照，山前山后高低的地方都照到了，表示这个佛法普遍一切的根基。敢要太阳要落了，就像那个涅槃经也是，涅槃经是佛要涅槃的最后教材，一主一样，这个也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也是给那个高明的人、上根的人、上上根人给他们表达的佛法，讲的这个佛法。所以站后边的或者根基底的，或者在那个什么的，都没有办法的。听也听不懂，看也看不明白了，那就比较差。他拿太阳就分作五十，一处属实，一正中实，一这个就是临要落的时候才讲。感觉叫化法四教、化义四教。化法四教说的，他要谈这个经佛法的内容，好像吃药能治什么病，这是很实惠的。化义四教是他的方法。啊，怎么样教化这个经典？说怎么样教化，用这种手段方法，啊，就是这个读师范就懂了，这个教小法的教小法。另外，贤手中呢，他三十五教十种，他分法又不同。这个我的表上好像有这个表，不是我的表姐上好像有。这个呢，就讲到这里为止。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今天讲的八大因缘经是用哪一种方式来讲？现在这个经啊，讲的方法，哪一种的派的讲的方法都不是，这还是我刚才讲的话，自由的讲这个讲法，因为这个经啊，等于能讲到考证经题的考证，那个经题正确不正确，我们时候会详细讲。现在我先预言，先预告大家，这个经啊，不应该叫做佛说八大因缘经。所以我们讲，还没有人把这个八大因判教是哪一种哪一派，啊，所以说这个我们也是自由式的讲法。我现在怎么讲，大家要听一听。第一，我是讲本经这个八大因缘经传入中国的时代、年代、时间，什么时候？传到中国来的。第二，经名的考证，别的经我就不要考证了，这个经的名字有点问题，这也不是我要考证，一定在我前面就已经考证了。这个经的名字佛说八大因缘经对不对啊？同时这个经一共有多少书？我说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有260个字，这个经也不过就362个字，要把题目去掉的话啊。另外第三，讲本经的注疏，注疏里说不是那个注疏，本经的佛教讲注疏就是注解，也就是解释的经典， 讲义这一类的。佛教有常常看见树了草了啊，什么善杂善恶业报经书了，又是弥陀树草，哎，华严经书草，哎，所以这个东西，这个社会的名词不大一样。著书也好，著书也就是注解讲义什么的啊，就是介绍八大音觉经的著书注解的书。第四个呢，我要讲的本经的内容的梗概要领大意。第五就是录了讲经的正门了，前面那个都把它去掉，就讲经题。讲完了经题，讲这个按四告安请，讲这个翻经典的人，然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就从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一句话，就是开始这个讲了，就是为佛弟子正闻了常于昼夜自信诵念八大音觉，就从这里讲了，就是讲经文。现在呢，第一个就是要讲这个经什么时候传到中国来的。一提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第一个就要先知道，这个经至少我们可以确定，它是所有的佛经到中国来的是最先到中国来的。可是不是这一个经，刚才讲的42章经，还有佛一教戒经。为什么叫42章经？它就有42个项目，42个条文。第二个呢，就是佛一教戒经，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佛法经典，一切一切都是他的一教。我们这个研究政治也是总理一教，孙中山的学说，五权宪法呀，三民主义呀，建国方略，建国大纲，著名学说都在里边，那叫总理一教，这是佛一教的。可这个经不，佛一教戒经是怎么事？他临死了，不就是临涅槃交代在场的弟子所说的问题，这也有外号叫小涅槃经。那个大藏经里有个涅槃部，跟法华部合到一起，这就是大正藏，有半本。那一个半本呢，有单行本，就是一大本。要是多多少少不快不慢的看，要看10天半个月，没有注解的看正文。可是能真正能懂的人恐怕不太多，出家人也是一样。那叫大涅槃经，叫摩诃多涅槃经。除了这个外号叫小涅槃经，就临涅槃的时候跟大家有个交代。这是以人类的眼光、人类的立场记录佛涅槃的情况和他说的话。那个大涅槃经呢，那可就不一样了，那是不是站在人类的立场来看，不是拿人类的眼光看，那个时候也有菩萨，也有阿罗汉，也有凡夫，也有在家出家，还有猴子，还有鸟，还有孤一神啊，那个夜叉罗刹的，还有天上的人。那个拿这类的，你说人类阳光看是个红的，那鬼就看的不是。我们经典上讲了，我们看那个水火，那个鬼一看是大火朝天，那个海，这个海洋，那一别下界水珠一看是巢穴，好像南京东路是游玩在那儿，看得热热闹闹一个社会。所以啊，天上人一看那琉璃宝地啊，玲珑透剔的，好像我们在那个蓝宝石似的。一个东西，任何一个事物，众生因为他业障不同，得的报应不同，阳光就不一样，看的就是不一样。我们这现在把灯都关，什么也看不见，那狗进来一样看，猫也可以看，老鼠也可以看，蝙蝠看得更清楚。等明天早上，那狗还能看，猫还能看，什么能看，可是蝙蝠就不能看了。业力不同啊，这个身体的功能感官就是不一样，因为业障这个不一样。所以说那个涅槃界吧，那是不是以人的眼光，由我刚才讲那么多的众生大家的眼光来看，那就很深妙。那个涅槃才就跟这个涅槃的境界，那就很神秘了。可能我们下一次八大音觉经讲完，可能就要讲这个。我在佛学院上课，我自己这个资料都准备好了，我也没弄掉，这个就拿些就可以讲了。42章经，佛一教戒经，有的人就是佛一教戒经完了，少个字儿。佛一教戒经42经，加我们今天要讲的八大音觉经，这三个东西加一起叫一教三经，或者加个佛一教三经。 实际所有的经典都是佛遗教，佛遗留的教化的这个记录。可是你唯有这三个最初到中国来，大家把它合而到一起嘛，就强调它佛遗教解经，就完了，佛遗教解。这个经典最初到中国来的，换句话说，是我们把它请来好，是人家送来好。中国这里头第一次有人好像搬运经典了。在我们这个佛教的历史上有好几种说法。第一个，这个那个谁，那个梁启超，康有为的这个学生，民国初年当过财政部长，是个学者，他有一本著名的著作，他西洋的学说学问也很好，叫《银锭石文集》。他从那里头选择出来四八篇文章合并一起，佛教给他起名叫这个佛学研究十八篇。在那里头啊，有一篇考证这个经典的来路，他这个考证这个见解呢，他那有篇文章叫佛教之出属于佛教之乎者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有几本玄奘大师年谱，这个佛教心理学浅册，这个看见挺多，他这个文章看见就少了。这个文章啊，银锭石的这个佛教之出处日这一文章，他就讲了，他说秦始皇和印度的阿育王是同时，阿育王啊，阿弥陀佛的啊，教育的育，实际你写哪个育好，往这加一点也好，你的出入日好，他是那个印。真正的意思呢，叫无有王，阿育就是无有，无有无仇。无有王啊，他从前就发过大愿啊，将来这大国王好好这个护持佛教，他势力强大，他就打算把佛教的，我们大家知道有84000舍利塔嘛，宝塔，据说是塔就干什么。中国在浙江宁波有一个塔，有舍利，听说就是阿育王埋在到处散布埋的塔的舍利子被发现出来。在汉朝在什么时候有个流沙河，有这个一个人，后来也出家了，他发现这个东西，这个就不谈了。就是秦始皇那个时代和阿育王同时，阿育王派了很多人出来弘扬佛法，把这个经典就送到中国来了。这个人叫什么呢？叫石立方，石立方当时都可以，他是小小的教师的师，利益的利益军战啊，这个防国防部的防，你写哪个防都行，防务的防也可以啊。他不过一般都是用这三个字，叫石立方。阿育王派石立方来弘扬佛法，他把这个经就带来了，一直带到咸阳，咸阳就是现在的长安的东边，长安县东，那个时候咸阳啊。秦始皇把这个一看，对这个东西不相信，有两个说法，就把他撵走了，也就是说把他下狱了，就把他关到，就因为他发邪，就把他关到这个监狱里头。大家呢也没杀，关了也把他放了，早上晚上。不过到没到过监狱，那个就不知道了。所以这个经典呢是他拿来的，不是人家送的，不是我们去取经，而是他把他特为给我们送来的，这是一种说法。另外呢，有一本书可能到社会的台北各大书局可以看见，这本汉魏两晋东西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这个书叫，这个有个叫黄公伟，有个教授，红黄蓝妹的黄，大公无私的公，伟大的伟，这个人我接触了很多事，王大寿了，这些教授都过去道安法师或者是也是个长老，学问道德很好，他有个佛学研究小组，都找一些高手上的年，我也跟他在里混啊，我也跟他们接触，他有这么一本著作。还有这一类的书在别的人也有著作了，黄大寿是历史是反正研究很好了，他这个书就否定了梁启超这个书，把他推翻了这个思想。究竟谁对谁不对是不知道，但是敢肯定的一点，绝对是汉朝就传到中国来了。为什么翻译这个人，那个经本上讲，所有的前前后后印这个经都是后汉 撒门暗示告都叫做后汉，而且暗示告这个人也确实在后汉年代到这个中国来的。拿这个敢以肯定认定是汉朝就进来了。至于这个另外呢还有一本书叫历代求法翻经录，翻译经典啊，不是把这个东西打翻了翻，那时候就是现在就是译了，言字旁译了，翻译的译了，那时候就叫翻历代求法翻经录。这本书上也讲是人家从印度送来的，不是我们去啊到那去这个迎接两个和尚迦舍摩腾出法兰，不是迦摩腾，迦舍摩腾出法兰两个人。而且在这本书的历史上讲根本就没有这两个人，这又是一种说法。另外民国初年有个黄灿华也很有道德很有学问，是金山佛佛的皈依弟子，那金山佛佛可能是大罗汉的，那个不是假神头，不，他们这几本书否定了没有。但是我刚才讲的啊，这也有很多的，这个黄灿华就把这谁否定了，把梁启超这个也否定了，也否定了。这是四种考据，两种说是人家给送的，秦始皇时代，两种说是没有这回事，是我们去请来的。这到底谁对，到今天是没有这个什么。不过通常的一般的说法，这就要讲个故事了。讲个故事呢，也可以做一点佐证，因为后代的唐太宗在那个地方写过史，而且造假的话，这两个和尚真有神通，飞到空中去还说史说记，不像我们做史拿笔改了写，写了改一做好几天，人家顺口这就来了。是啊，我讲就是汉明帝，也叫汉孝明帝，这里可能有研究历史的这个老师，永平，永久的永，太平的平，这是年号，好像民国两个事儿是。永平七年正月，汉明帝啊，睡觉呢，哪一天没讲，睡觉就做了个梦。一梦呢，一个全身都是金色的人，黄金色的人，从空中就飞下来了，一飞就飞在金銮殿，皇帝上朝跟大臣见面那个地方，有问答时或奏本的地方，就降落下来了。头上更有一个这个大圆光，像太阳的这个四射，后来就飞行，这就走了。第二天早晨一上朝，先谈论公事，众爱卿有没有什么本事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没有问题了，皇帝就讲话了。朕我呀，昨天晚上做个梦，梦着一个金色的人从空中下来，很大，而且全身放光，看我微笑，然后就走了。这有个叫太史，叫傅毅，太史是个官衔官名，这种官叫什么官呢？好像呢气象他也懂，天文地理都懂，好像有什么问题还要记录，好像这种官我们现在我也没查，也不是研究历史的。这个有这个人，他好像能想会算，他知道圆这个梦，他就讲了。他说：“朕，这陛下，你自称为朕了，我们称他称皇帝为陛下，万岁都好了。你做这个梦啊，这个人呢、啊，听说西方有圣人，印度那边有个圣贤，不是而不烂，他不用什么政治，不用什么阴谋诡计手段，也不用暗箭阴缘，天下自然就能太平，凤调雨顺，国泰民安，马放南山，香道玉空。”这种不用费吹灰之力，天下就是祥和啊。说是这种人呐、啊，印度西方人的管他叫做佛。他说你陛下你所做的梦很可能就是这个佛，那是在列子上，就中国有这个子那个子嘛，啊，公孙子会是中孙公孙龙了、啊、列子上有这么一段啊，也有这个记录。和这个皇帝一听就很高兴，一高兴呢，他就派了几个人，派了谁呢？一个叫中郎将，这一个官的名字，中郎将蔡锦，博士王准。派这两个人，也不是这两个人，有一匹马，白马，也带了一群人，文帝武帝了，有学问的，很有会武功的，他好保护他。就到印度去求法， 九法一走来走去，走一个地方，中国的西南靠印度有一个叫柚子国，这不是个月，这也不是个市，哎，这个到这么一个国，这个国家，我这讲金刚经我也这个什么这个讲过了啊。他在这路上就遇见两个和尚，一个叫迦舍摩腾，一个住法兰。遇到这两个和尚，一看也是达到目的了，也有和尚了，就把这两个和尚就请回来了。请回来，这个时候汉明帝永平七年出去请，出去找。这个永平十年12月就回来了，就回到洛阳了。回到洛阳的，我们讲常常讲白马驮井嘛，就驮着这一些井，还有佛的舍利子，还有佛像，就回来了。那个井就是我们讲的八大瑜伽井，42掌井和佛一教界井。这一回来的话呢，把这两位和尚就请他住在鸿胪寺。鸿胪寺那个时候并不是庙，鸿胪寺现在好像外教部接待外宾的那个处所，就在那里这，所以后来这个寺就叫和尚就把它用了。后来这个寺就当庙讲了，就住在鸿胪寺。赶永平14年了，这个佛教又3-4年就很兴隆了，一很兴隆，皇帝也宠信。这个道教的道士，那时候没有天主教基督教，就非常嫉妒，非常不高兴。五台山有个道士叫白鹿，另外这个统领中国五要，东要泰山，西要衡山，南要也是这个什么啊，这个衡山啊，北要也是衡山，有衡量，重要是嵩山，我们常常讲嵩山少林寺。这五要的道士头叫楚善信，那个叫白鹿。五要，三五要的，这个下边这个是五台山的头子，五台山的道教的很有权威的，那个是五要啊，中要泰山，西要华山，南要衡山，像个冲就那个衡，北要衡山，有衡为成功之本的那个衡。这两个和尚就到皇帝就奏本了，说这个万岁，自从这个佛教以来，这外国两个和尚一来了，好像把我们中国的固有文化，把这道教都压的没有光，这个光辉啊！我希望陛下不要信，他是假的邪教啊！一地之吧，我们才是正统的，尤其跟佛家跟儒家的东西有地方还相同，实际佛家的话跟儒家更相同。所以啊，就跟皇帝讲，皇帝一听那怎么办呢？道士就给建议了，看谁是经真的假的，有办法，拿火把这经典摆上，点火烧，哪个要被烧掉了就是假的，哪个要烧不掉就是真的。皇帝一听也好，这个正月15那天，皇帝就亲身到洛阳白马寺。这个白马寺在永平4年就建好了，他是7年出去请经，永平4年回来，11年建这个白马寺。这个永平14年就在这里，白马寺前面就在这比较了。比较什么呢？正中间摆上道教，儿子的子啊，就是孔子孟子这个子。道教有7种子数，72种，72种子数摆到那上面。佛教的东西摆到那个大陆的西边了，都是个两个台子高高的，都架上木材，都摆好了。这个道教这皇帝在那，好多老百姓文武百官都出来看，皇帝就在那个道教就在那念咒。这个两个和尚，印度和尚都是罗汉，也没有念咒，也没什么，就用这个人家的佛教的神通又不同了，就用这个神通摄持他，他就念咒保持那个道教的经也保持不住，大祸朝天，那道教经也不少，就起火了。他这边又把这边念咒希望佛教的经典燃烧，结果佛教的这个经典不起火。在这个时候，在众物把天下人都站着看的时候，这两个和尚就飞起来了，在空中还讲话，声音动天地。那我们要飞机在这喊，我们听不见，人家有神通，在空中就说了一套诗，那叫偈。 说李老师啊，把它写不写下来也都可以了。这几句话就是这个也是不太好，互相挖苦，就说到药那界一些和尚也不是狮子类，狐狸跟狮子没法比，狐非狮子类，灯非日月明，你这个灯再亮，没有太阳没有月亮那么光啊。佛教的佛的光明跟这个道教的主持光明比，就像灯和这个月亮一样。池无巨海嘛，一个水池你再装水不如大海的汪洋啊，好啊。请无送药用啊，请一个少许叫三岗三丘，没有好像那无药那么样的正宗啊，那么样的先进，那么样的高啊。法缘吹法界呀、啊，这就是佛教一直到中国来了。法语印亲什么？佛法就像天上下的及时雨，春天的雨一样，滋润那个百草五谷一样。印亲什么？佛法滋润群生啊。就是教化一些众生，就是一些众生。贤通西游寺，这个用和睦也可以，古来没有那个，就用这个字也可以。显出了神通，露一下的西游很少有的问题啊。加和睦也可以，不加也可以，处处化群生。他说我们两个到中国来，不是为别的，为了代表佛，把佛法带来教化众生。完这一下子，这个一上去这么一下子，把他都烧光了。把咱的经烧光了，这边又放光种地，在那又歌咏，身上出火身下出水的那个罗汉有十八变，一看惊天动地。当时的话就气死两人，费书财，费是花费钱财的费，叔父的叔，才华的才，楚善信刚才讲的宋书才两个领袖，马上一气也羞耻也羞愧也生气，一下子就死了。剩下别的和尚别的道士，吕慧统两口，交通的统，恩惠的惠，吕慧统出家了。这个内供的妇人王杰树出家了。另外有个侯角共侯白子南，杨成侯刘俊也出家了。一共四数人，那个老百姓一共有1000多人都出家了。出家提子完出家了，中国这个时候佛法从三宝都有了，佛像带来了嘛。舍利也有了，代表佛，在这三本经也代表法，这1000多个人出家代表什么？中国从这时候开始有三宝具足，这两和尚工作任务达成了也就走了，到哪去了不那就是不知所踪了，到哪去这个不知道。这个我们是那个八大阴觉经就是这么这个时候这个样子传到我们中国来。这个讲完这个问题了，这个经啊，这第一个项目讲完了，什么时候传到中国，这个年代怎么样来的一定讲完了。第二个是经名的考证，这个经叫佛说八大阴爻经到底是对不对，写一个诗也不错。后来到了唐朝了，唐太宗很崇信佛法啊，有几次啊就是带着文武百官，好像我们旅游吧，就到了这个地方了，到了白马寺附近一看，那古迹还存留，现在在不在不知道，有分镜台，那个名叫分镜台，焚烧经典的台嘛。这个那个谁呀、啊、到了一看很感触啊，一看那时候古来的古迹还在上，砖瓦石块啊狼藉不堪，乱七八糟的了。可是佛法僧唐太宗就写了一首诗，这个唐太宗走到那一看，估计都狼狈不堪了，荒草一片。他想这一段的历史，他就做这么一首诗：是门径萧萧，长个绿苔呀、啊。那个城门外头很凄凉，秋天风叫萧萧，一水送别有嘛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嘛，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长绿苔啊，那个草啊长得很多，野草啊那叫苔啊，绿苔啊在石头上也长啊，门径萧萧长绿苔啊，一回登时一徘徊。他说每一次来，我每次来我就在这场回来回去绕个圈子走几次，在这很感触啊，想想这段历史啊，清流漫索 坐这念佛呀，函馆去，白马庆从印度来，印度来，应该念度啊，国土念国度，庆流都是老子七庆流过函谷关的，在历史上不可考啊。就算你不要乱说呀，庆流是老子庆流过函谷关，有没有是不一定的。可是呢，白马亲从印度来，可是白马驮影到印度，从印度到中国来，这可是事实，有证据，有东西啊。确定是非为烈线的火线的火焰山的啊，这个确定是非到底谁是谁非，道教和佛教的比较，完全凭这个烈火来烧，一烧就知道了，假的就烧光了，真的不起火啊。确这个要分真伪筑高台，要分真假，所以才建筑这么高两个分景台。其春风也解贤良计呀，春风都知道，不要说人了，都知道狼藉不堪这个样子，不忍心再看了。吹尽当年道教鬼，把当年道教的鬼都给他吹光了。这是唐太宗啊，这感触也是很无形之中，这就赞美佛教，很对我们佛教很看得起。现在下边呢，就考证这个经的名字。在佛经里头啊，大家要知道，这个《大藏经》里头不是完全都是佛说的，有五种人都可以讲经，但是啊，可以佛僧一听你讲完了，给认可，如是如是，就对，他讲的很对，可以，他这个讲这个道理没有错，这才能成经。假设没有佛给认可，我们现在讲的再好，不要说我们讲的最早，讲的最好也不能称之为经啊。敢能论是什么经律论？论是菩萨